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您好，下图的听众朋友，我是来自中国江苏金陵之声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说起龚琳娜，不知道您对她是否有所了解？大家对她的评价呢，可以说是很两极化。喜欢的人非常的喜欢，说她的声音啊是昆山玉碎，凤凰叫，是了不起的艺术家。可是不喜欢她的人呢，会觉得她造型夸张，歌曲洗脑，不知道她在唱些什么。那其实啊，大多数人对她的第一印象呢，都是从一首神曲《忐忑》开始的。 首《忐忑》是由龚琳娜演唱，龚琳娜的丈夫德国人老罗作曲的一首歌。歌曲因为它的节奏变化多端、表演夸张、歌词神秘这样的一些因素啊，被网络赋予了娱乐色彩。其实啊，早在2010年的2月，人民大会堂举办的北京新春音乐会上，龚琳娜就演唱了这首歌曲。这段演唱呢，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以后，视频被网友在互联网上转载，直到被歌手王菲微博转发，才开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神曲，让龚琳娜走进了大众的视野。龚琳娜5岁就开始登台演唱，12岁就去了法国演出。那她的学生时代呢，是名副其实的学霸。先是在中国音乐学院附中，后来被保送到了中国音乐学院声乐系本科，一路啊都是科班出身。2000年的时候，她获得了青歌赛专业组民族唱法银奖，而且成为了文化部钦定的民歌状元。龚琳娜的歌唱事业发展的一路都是顺风顺水，她的首张专辑《孔雀飞来》获得了全国10大金曲，第二张专辑呢还上了欧洲世界音乐排行榜的第6名。之后的几年，她一直都活跃在欧洲各国的舞台上，而且是推广着中国的新艺术音乐。但是当时啊，在国内关注她的人还不是很多，一直到2010年底，在《忐忑》红遍了大江南北之后，龚琳娜才开始走入普罗大众的视野。真正让大家看法改观的是2013年，我们江苏卫视的一档音乐竞技类节目《全能星战》。那在比赛当中，他的一首《小河淌水》是让大家见识到了什么是真正的民族音乐之美。到了2017年，龚琳娜和丈夫老罗呢，就开始系统的整理唱过的古诗词，并且添加了新的编曲，整合成了一个24节气歌。他们用24节气串起了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一个时间脉络。那这些古诗词呢，在内容上和节气是相契合的，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名篇佳作。在歌曲的旋律上呢，风格非常的丰富和多变，每一首啊都自成一格，彼此之间呢又是互相衬托的。前一段时间啊，龚琳娜带着她的24节气古诗词音乐会来到了江苏，南京呢是第2站。非常有幸啊，我采访到了这一位传奇的艺术家，和他面对面的聊了他的神曲、他的生活，还有他心中的江苏。龚琳娜给我的感觉是非常的真诚，也很健谈，她说着说着就会忍不住唱起来。那这样的一段采访实在是极愉快的一个体验。今天呢，就让我和您一同来分享龚琳娜的音乐人生。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琳娜。
既然龚琳娜是带着她的24节气古诗词音乐会来到南京的，那么我们的话题肯定也是从这里开始谈起。一直以来啊，唱古诗词的音乐人是非常多的，那作品呢也相当的丰富。对我来说，我非常好奇，龚琳娜是怎么会想到把24节气跟古诗词来进行一个结合的？而且她选择的这些古诗词呢，它只是一个意蕴，它的氛围特别的贴合这个节气，也并不一定啊，说这首诗就是在某个节气内写成的。那找到这样的一种文化的连结点，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思路。为什么会选择节气而不是其他的文化概念来演唱这些古诗词呢？这是我最想知道的问题。
你看，节气和气节是有关系的啊，所以呢，当初老罗就是因为特别喜欢中国古诗词里面的这种气节，他就在想说如何把古诗词连起来，能不能每一个节气选择一首不同的诗人的诗，把那个节气的情感和他们的气节我能够唱出来。所以说我们就是当时计划好以后，老罗用了1年的时间，真的是每个节气然后写这个节气的，我们就在 QQ 音乐上再把它放出来，用了1年，1个月2首新歌，一共24首新歌给大家听到。而且现在特别高兴，我可以做这个节气的音乐会， 这个是我真的觉得，从我们开始做古诗词十几年，就是我唱古诗词也十几年了，可以把它串成一个 live 现场的音乐会，而且这个音乐会很有特色啊！我走到哪里，我就邀请当地的少儿合唱团跟我一起，你知道吗？因为我从小7岁开始唱歌，我唱我家乡贵州的歌，我这一辈子都没有忘。就今天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唱的《我来唱歌胖嘞海哥哎，胖嘞海哥哎》，这个螃蟹歌叫《胖海哥》。后来我觉得我上什么就是高中唱的歌我都不记得了，所以我想对于少儿是最重要的。从小如果教他们唱古诗词，那么这些孩子长大来就不会忘记自己的文化。而且老罗写的这些诗词特别美，我希望孩子通过唱古诗词能够爱上古诗词，因为他们会知道音乐里的这个意境，他们一唱就出来。所以有了这种想法以后，马上我们就开始行动。比如说，来到南京，用南京当地的少儿合唱团，明天上半场的那个小孩儿特别小，有5岁的，我一看哇，我都晕了，这么小的大幼儿园大班的孩子，那么努力的在舞台上唱歌，所以去到不同的城市，带着当地的孩子一起唱，然后又带着现场的观众一起互动，台上台下全部在唱古诗词，这样的话，我们的文化自信的种子就播下了。
确实啊，正如龚琳娜所说，她的24节气音乐会呢，不仅是一个高能量密度的音乐欣赏会，而且也是一场大型的、非常有趣的互动音乐课，因为她会引导全场的观众跟她一起来练声、一起来唱歌，同时呢，在舞台上还会有来自当地的小朋友的合唱团和龚琳娜来进行一个合作演出。在来到我们南京之前啊，龚琳娜先是去到了我们江苏的宿迁，和宿迁的观众朋友们进行了首轮的互动。而且我们翻看了龚琳娜的微博，发现龚琳娜在宿迁呢还品尝了当地的美食三件套，也就是卷饼、擀面皮、配米线和娃娃鱼。那说起宿迁，龚琳娜也是非常的喜欢，乐得合不拢嘴。
我去宿迁之前，我就知道宿迁是项羽的故乡，所以是带着一种敬意的对这个地方。然后一去吃到那么豪爽，因为原来一直以为江南的美食都偏甜，没想到那边是很像北方的，它的卷饼，包括今天早上我去吃炒鸡蛋，就是这种煎饼，然后裹着鸡蛋，特别好吃。
对于龚琳娜来说呢，江苏还是非常熟悉的一个地方，因为她之前参加过江苏卫视的《全能星战》，而且也演唱过很多和江苏有关的民歌。那么，在她的心目当中，江苏和24节气当中的哪一个节气的气质是最为贴合的呢？我当时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会很难回答吧。我也很期待听他说一说他心目当中的江苏是一种什么样的气质，能够和哪一个节气相符。没想到他几乎是没有思考，瞬间就给出了我答案。
小满节气。一个是小满节气，我觉得江苏人特别勤奋啊，他们总在默默的，就是才了蚕桑又插田，乡村四月闲人少，很美，但是所有的人都在劳作。而这种我觉得江南人的这种默默的在工作，他们有很大的成就，但他们却从来不炫耀。
说实话，作为一个江苏人，听到龚琳娜这样的答案，我的内心是非常高兴的。同时呢，我也很喜欢龚琳娜的《小满乡村四月》这一首歌。这首歌所讲述的就是一个农村四月份的时候田间地头的美景，确实和江苏的气质很是贴合。
乡村四月闲。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怎么样，这首歌非常的优美动听吧？我当时在采访一结束啊，其实做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去找这首《小满乡村四月》，因为我真的是非常的好奇，我想知道龚琳娜觉得最贴合江苏气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音乐的风格。那听了之后确实是非常的喜欢，我想也正因为这样的一首歌，我每到小满节气都会想起龚琳娜吧。那么在龚琳娜的心中，最能够象征江苏的歌曲又是哪一首呢？您能猜得到吗？
当然我觉得太有名的不就是茉莉花吗，对吧？就是，但是我觉得很多人误会了茉莉花。比如说因为普契尼的歌剧就唱那个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所以现在很多人唱的都这个版本，但我相信这个版本是普契尼改编了的，就他肯定听到这个原始的调，然后他把它变得比较西方化简单化。但实际上江苏这个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它融汇了这种有点平坦，然后又有这种江南的这种吴侬软语的柔媚，可是它却特别雅致。现在在我家我就种着茉莉花，小小的花苞特别漂亮，很清香。你知道当我的一个花园有各种艳丽的大丽花呀、菊花呀、马蹄莲啊，都是非常艳的，小小的茉莉花在那儿很清高，但是他确实是雪也白不过他。所以我想茉莉花里唱的也像江苏人他们的那种美好美丽，不张扬又特别的纯净。
现在的龚琳娜呢，居住在中国的云南大理，此前她也搬过很多次的家。龚琳娜曾经住在过北京，也住在过她的丈夫老罗在德国的老家。可是为什么会把家最终搬到大理去呢？做这样的选择会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要知道大理是没有冬天的，那里四季如春，那岂不是就会失去大雪小雪这样一些节气的意境了吗？
因为我也在北京生活过，对吧？北方这个小雪大雪，包括我在德国生活过，也是很明显的四季分明。所以小雪大雪，比如说我在云南相遇了一个古琴情人啊，他叫顾浪，他就是南京人。然后他呢是南艺毕业，原来学琵琶学三弦，后来到云南以后他弹古琴，他就变成了我的古琴老师，我正好现在那可以学古琴。然后到这个大寒小寒节气的时候，就是大雪节气过了小寒节气，我就跟老罗说，我说这么冷的天适合王安石的那首唯有暗香来啊，那么这首我觉得更应该是古琴弹的。正好顾浪那个人呢，就他就是个浪子，就是他很有骨气，但是他不参与任何社会的事儿，每天都是一个人去专注的看艺术电影啊，练琴啊，那我就觉得他身上有一种这种文人的风骨，所以老罗就特地为我们俩创作了这首《梅花》，唯有暗香来，就是情歌。大城市里，我觉得我没法生活，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山山水水，我的嗓子就肯定不会好，所以我选择了有太阳的地方，选择了有山有水，我可以住在苍山上每天在山上唱歌，然后这个对我的嗓子是最好的滋养，这样我可以全身心的把自己投入在音乐中，然后在舞台上的那一瞬间的时候就爆发我的能量给观众。
听龚琳娜给我这样的一个回答，我的眼前是真的很有画面感，我眼前会出现一栋高高的公寓楼，好多好多的小窗户，然后其中突然间爆发出一个特别具有穿透力的高音，来自于龚琳娜。确实她的声音更适合在广阔的天地间去舒展。龚琳娜的歌真的是特别的有艺术感，而且她的专业性非常的高。那很多人都说龚琳娜的歌太难了，没有办法传唱连听懂有的时候都不容易，这会不会对龚琳娜产生影响呢？在这个问题上龚琳娜有没有纠结过，她是怎么样来做取舍的呢？
首先我做的是中国新艺术音乐， 啊，我唱的是艺术歌曲，艺术类的歌曲它肯定是技巧比较复杂，然后思想也比较深的，它不是那个流行音乐，所以它的目的和功能不是为了让大家广为传唱而去创作的。另外呢，你看，男女老少，无论什么年龄、什么工作的，他们都能听我的歌。比如说一首《忐忑》这么难，所有人都要去学，都要去挑战，对不对？那这个事也让我看到，我的歌里其实有非常大的带动性。就是你可能很难把一首唱完或者唱得那么完美，但是你一定可以哼出它的旋律。这也是老罗在作曲当中他的一种魅力，就是他写旋律写得特别好。他可能是西方人，更多的从旁观者的角度来写出他理想的中国音乐的韵味。所以它有独到的这种旋律感，观众都会哼。所以呢，我想，我的目的是希望，在中国音乐里做高级的音乐。比如说从声乐角度来说吧，那为什么我们喜欢西方的美声唱法？因为有卡拉斯啊、帕瓦罗蒂呀，对吧？首先有这样的歌唱家代表。那我也想成为一个中国声乐界里的有很高超技巧的歌唱家，这样的话让我的同行们都会觉得，哎，我们中国声乐技巧也很了不起啊，不是光有帕瓦罗蒂啊，对不对？所以我想代表人物是非常重要的，它会让整体的这个中国声乐的艺术整体的水平提高。如果我们的声乐都向西方看齐，那我们不就丢了自己吗？所以我也希望做中国声乐界里的一个可以推动中国声乐发展的音乐家。
我特别喜欢龚琳娜的这个回答，既坦率真诚又充满了自信。确实以她的实力来说，她是可以有这样的胆气来说出这样的回答。忐忑这首作品听起来是一个洗脑神曲啊，但演唱的难度确实是已经大到了几乎没有人敢去翻唱，或者说在正式的场合来演唱表演这样的一首歌曲的程度。那这首忐忑呢，它是以笙、笛、提琴、扬琴这样的一些乐器为伴奏，在演唱的技巧上啊，它融合了老旦、老生、黑头、花旦等很多不同的音色，在极其快速的节奏当中变化无穷。这个大概的旋律大家是一听都能跟上哈，但真要能够唱好这首歌啊，那都得是大神级别的。您看啊，从忐忑到刚才我们听到的小满、乡村四月这两首歌，他们在风格上、演唱的技巧上都是很不一样的，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那么我也很想知道忐忑这首歌它对于龚琳娜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是她的一种先锋的尝试呢，还是她在音乐路上的一个必然过程？这首歌对她来说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忐忑对我的音乐生涯太重要了。首先它是一个直接提高我声乐技巧的一个像练声曲一样的一个重要的作品。当初老罗就是说，你们认为声乐艺术就只有高音吗？我可以有快速的呀，可以有上串下跳型的呀。所以他创作了忐忑，而且他用了戏曲的元素，我也用了戏曲的不同的声腔来唱。我唱忐忑唱了不下上万遍才有今天的忐忑。那么我在演唱完忐忑以后，我的声乐技巧提高了很大的一步，所以忐忑对我来说，我攻克这个技巧之后，我就自己就成长。反过来，因为他的声乐技巧太难了，然后随着网络的发生，他被人民都在那里去模仿的时候，他也为我打开了更多的机会给观众唱歌。是忐忑让我成名的，忐忑让很多观众知道我的，我就有了机会可以站在舞台上给大家唱歌，所以我想忐忑肯定是我的一个重要的代表作。
忐忑这确实是龚琳娜的代表作，但说到龚琳娜和她的音乐，另外一首歌更是不得不提，那就是《小荷塘水》。这首歌的中间的间奏部分呢，加上了老罗自己写的一段吟唱，没有歌词，但是意境特别的优美。第一次在全能星战上演唱的时候啊，就艳惊四座，而到了歌手这个节目上再一次唱起这首《小荷塘水》的时候，龚琳娜的演唱技巧又更上一层楼，她的唱法更为的圆润，她所表达出来的意境也更为的优美贴合。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龚琳娜在歌手节目当中的现场演唱版本《小荷塘水》。
想起我的歌，一阵清风吹上。 Seattle House 即将预售临近 Amazon Sphere 专设50000尺精心设计的配套设施空间，5分钟步行生活社区，请访问 seattlehouse.com 或致电206-535-8075获得优先预览信息。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确实是非常令人惊叹的表演。作为一个非常成熟的艺术家，龚琳娜现在对自己的要求已经不仅仅是自己演唱技巧上的不断提升，她更多的是愿意把自己演唱的方式和经验去传授给她身边的每一个人。现在啊，他还开设了声乐私房课，通过网络可以进行视频的在线直播授课，也有各种各样的音频来进行教学，价格还非常的便宜。那这件事情本身就很酷，而且很潮。对于我们这种普通人，应该只能算是音乐爱好者，不是专业的音乐学院的学生，对我们来说，要能够跟着这样的一位艺术家来学唱歌，听起来是一件挺不可思议的事情。今年啊，大家都在上网课，龚琳娜呢就特别享受这种可以同时教好多人一起唱歌的过程。
那首先我特别喜欢教大家唱歌啊，无论是我的音乐会现场会教大家唱歌，还是我教我的邻居唱歌，还是我在抖音上教大家唱歌，或者是这种云上的直播呀，喜马拉雅上的音频啊，我做了一个叫声音行动的教育项目，就是把中国的声音唱出来传下去。因为我发现我身边的孩子们都在学钢琴，从小都是听的是西方的流行音乐或者是古典音乐，那我们中国的音乐就越来越少的人去了解它。所以忐忑刚开始火的时候，很多人不理解这首歌，那我觉得很奇怪呀，那么多的音乐学院的人能够把意大利歌剧，他一句意大利的语都不会说，他会把一个歌剧全部唱下来，但是忐忑一句词儿都没有，他也唱不下来呀，知道吧？但忐忑我用的所有的滑音，所有的润腔，全部都是按照中国式的方法。我就发现大家对忐忑不了解，甚至排斥，或者是学起来很难的时候，实际上是因为丢了自己的根。就你失去了自己的对自己音乐的一种理解了解，你失语了。所以我觉得我必须做这个努力，那么我就把它叫声音行动。那怎么行动呢？很简单，我家住在这儿，我就教身边的邻居唱。比如说我今天在这个舞台上，我就教观众唱，我在国外的舞台我就教老外唱。首先从我开始，就我无时无刻走在哪里，哪怕身边只有两个人也教他们唱。我不管他是唱歌的，还是五音不全的，或者是从来没有发过声唱过歌的，只要他们一唱歌，他们都快乐。只要他们一唱起，那个天下谁人不识君。当我看到那个特别有名的刘丽宏老师啊，他变成了我的邻居，他就是学中医，中医大家。他站在舞台上，他因为跟我学了两节课，然后他一唱天下谁人不识君的时候，哇塞，那个自豪感，他是一个医生，你知道吗？从来一辈子连他的爱人都说没听过他唱过一句歌，然后他可以站在很多人的舞台上给他的学生，学中医的学生唱古诗词，感动了很多人。所以我在想，就是说这种声音行动的方式由我做起。比如说最近我在教北京市的中小学音乐老师，我教他们唱，然后他们再去教他们的学生唱。我在重庆璧山做了一支璧山田园少儿合唱团，我要带动璧山所有的音乐老师一起努力，在教这个合唱团。我最重要的是要教给老师们怎么教孩子。我来到南京，我教孩子们唱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我要培养老师，你以后怎么教学生。所以这样由我做起，不断的传民歌，就是劳动人民口口相传，一个传一个，一代传一代，再传下去的嘛。那我们中国说的这种传承，通常是家族式的传承，对吧？你是哪一派的啊？你只传给你儿子。但是我们不要，就这个时代不同了，它是一个网络传的时代。比如说我在网上教一次课，可能就有几十万人，甚至国外所有的华人都可以听。我感觉现在传播的渠道好多，我终于可以通过我的努力影响更多的人爱上中国音乐。
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学唱歌呢？龚琳娜现场还给我们示范了一段。
其实唱歌就是生活，唱歌没有什么玄妙的，也不需要多少科学的一种，说比如说打开头颅，有的人问我说，那这打开头颅这得做手术啊，你知道吧？我说这是说起来太可怕了。其实我说要唱高音就学公鸡叫呗，你学了公鸡叫，你就会唱高音。所以实际上很简单，事实是这样的。苗族人他住在山上，他天天早上去听公鸡叫，他才有了他那个呀哦，苗族的那种飞歌唱法。我们人声就是模仿动物声，马头琴不就是模仿马的声音吗？所以说实际上所有的声音来源都是跟大自然相关，没有那么玄妙的。要放开声音，首先要学会丹田气，就是说你把你的这个丹田呢，是你一个拳头拽着放在你的肚脐以下，肚脐以下的那个位置就是丹田的位置，然后你感觉嘴长在那就呵呵呵呵不断的这样练。你首先得呵呵呵呵呵呵呵，你得首先把这个底气打通，有了气，然后你找胸腔共鸣学牛叫呜，然后喉咙的共鸣学老虎哇，鼻子的共鸣学猫喵，然后头顶我说的学公鸡呜呜呜。你通过学习不同的动物的声音，然后打开你整体的共鸣腔。当然前提一定是要先练气，因为人活一口气，唱歌也是这口气。
那天采访的最后，我问到龚琳娜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在各种各样的视频网站上哈，她的演唱视频呢总是会被大量膜拜的弹幕覆盖，她的点击率是破亿的，她的视频呢都会被贴上标签，比如说神曲或者说天籁。那如果让她给自己贴一个标签，龚琳娜会贴什么呢？
我的音乐就是中国新艺术音乐，创新的，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上的，有艺术质量的音乐。
在流行音乐盛行的现在，民歌总是相对示弱，但是龚琳娜没有放弃初心，仍然保持着对于民歌的喜爱。同时呢，她在把传统文化、经典古诗词和音乐做进一步的融合，并且不断地推向市场，推向世界。他的出现或许会改变一些存在的音乐领域问题，可能会很难走，但是他也从来没有放弃，也没有放缓脚步，而且每一步都走得踏踏实实的。最后我想用龚琳娜24节气古诗词音乐会的宣传单页上的一句话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他说，每一首经典诗词的能量可以凝聚在一起，在急剧变化的时代来一份安稳，在你不能去到远方，只能将梦想托付于诗词的时候，不必冥思苦想，只需要哼唱几句就可以在诗意中驻足。
他也多么厉害，
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我是江琪，更多内容请关注我苏客户端和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在诗里，
姑苏宠爱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在戏里，在梦里，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如果您纪念家人的活动是预先支付的，那么这将成为您送给家人的礼物。没有人应该为失去亲人做好事先的规划，提前付款可以保护您的亲人，并给您应得的安心。让我们以专业精神和同情心帮助您计划每一个细节。我们是日落山殡仪馆和日落山纪念公园 Sunset Hills Funeral Home and Sunset Hills Memorial Park， 请访问 digitalmemorial.com 找到我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